觉得那一年算是蛮关键的，有两位台湾主厨在亚洲五十家餐厅上面有曝光，然后后来米其林进来台湾了，那整个台湾的餐饮界跟国际的接轨，还有很多餐饮的人才来到台湾，或者是年轻世代开始浮上台面接班，都是在这几年完成的。那我觉得我刚好参与了这个过程，然后我的很多书写其实都是在见证这个过程。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美食。这应该是我们这节目这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要聊美食，其实蛮意外的，因为感觉好像常常在不管是传统媒体、自媒体或者各种作品，食物就是很容易出现，我们居然没有聊过，所以我今天异常的兴奋，因为觉得吃这件事情总是大家应该会去想象的吧，包括大家可能会在 IG 上面上传食物的照片啦，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垂手可得的事情，但是呢，当它成为了一个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它应该会有很多的难处跟有趣的事情在这里面。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创作者呢，他是高晴雯栗子。栗子呢，他其实念台大法律系，哈佛的法学硕士哦。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资历的时候，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呢？这个食物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各种条纹呢？会走向这条路呢？哦，这个今天我觉得可以好好来聊这件事情哦。他从201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写作《美食家的自学之路》的部落格。2018年的时候，创办了 Taster 美食家的网站。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制作了 Podcast 美食关键词哦。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的日式食物柜》，另外一本是《栗子关键词：美食家的自学之路与口袋名单》。更神奇的事情是呢，他今年也开始做 YouTube 影片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跨领域，就是本来从法律跨到了美食之后，从部落格文字跨到了写书，然后开始跨到了 podcast， 然后又跨到了影片哦。我看到他今年10月拍摄一支关于 Raw 的影片哦，深受大家的喜欢，已经有11万观看次数，还在上升当中。而且更神奇的是，这一支影片不是大家平常看到一直在吃东西的影片哦，待会让他来说好了的方式呈现的。我欢迎今天的创作者高晴雯栗子。
Hello， 大家好，也谢谢 Kiss 的介绍，我是 Liz。
我先想聊一下那支影片呢。大家对于去一个餐厅吃东西，大家都会去想到说，我吃东西，然后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讨论，一边吃一边讨论。但是你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想我觉得好像在看一个动物星球嘛，也不是动物星球，完全不同形态，对不对？那个是你
觉得在像科普影片，
对，很像科普影片在介绍一家餐厅。那我自己看的特别过瘾了，对，特别喜欢这一种。
谢谢。我的频道栗子美食家在今年3月成立，那这个是延伸我过去一直以来对于美食的书写，还有对于美食的观察。那我在创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就心想，现在台湾的美食频道好像比较多是属于你刚刚讲的，就是吃播类型，在现场实拍吃给你看，那可能会有一些轻松的谈话这样子。我想要做的是比较多关于美食背后的渊源典故或是知识的分享。
对，
所以我们在频道设立之初，其实现在就是半年多啦，我们对于餐厅的影片其实是一种讲解的方式。那若这支影片是他现在的菜单哦，这个 Grand Classic 是一个法国经典菜色的大集结，里面有非常多法国饮食史的重要事件哦，有很多名厨，有很多名菜，那这背后其实有很多法国饮食文化的知识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所以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一方面是我现场取材的方式不是那种就是一个镜头对着我拍然后我吃饭那样子，
是
比较是我第一人称视角的拍菜色的画面，手机跟相机都有，我们是想要把这些饮食文化介绍出来的，
是
所以才会呈现出你说的像科普影片的那种方式。
对，因为应该讲说有各式各样的做法去介绍同样的东西。那像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以前做导游，所以后来在写关于旅游的文章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都会是说， 如果客人知道越多关于这些景点的一些历史啦，或者是一相关资讯，他在逛起来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开心，或者是说他可能会特别的有感受。不过往往好像也是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因为大家可能会想睡觉，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不在乎这件事情，他更在乎的是走，对不对？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 content 跟需求。
对，我懂。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些讲解影片啊，也觉得是不是跟观众的距离感太远，就是说没有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有在调整拍摄的方式，就是假设大家最近去看栗子美食家这个频道的话呢，会发现我最近有一些香港餐厅的开箱内容。我前次去香港，所以有拍摄一些香港餐厅，是比较属于实拍方式的，然后有我现场的感想，
对，
然后主厨的互动，或者是一起吃饭的朋友的互动，或者是他有什么样子的饮食文化，
对，
还是有加入这个元素在里面。
对，我其实蛮想从你的部落格的那个名称开始聊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欸，
是
美食家的自学之路。如果我今天我要创一个部落格，用这样子的名称写下去的时候，我可能是在想说我现在还不是美食家，不知道写到哪一天，是这样的心情吗？
对，你完全得到他了，你完全抓住我的意思。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美食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辈子的修炼，因为美食的世界太深奥太浩瀚了。这个部落格是在我2011年3月的时候成立的，当时我还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然后那是一个不用加班的夜晚，然后我正在思考人生的方向。
你刚讲那个不用加班的夜晚的意思是难得有这一天出现，是不是？
对对，真的就是当一个小律师在律师所工作，其实生活是非常的紧凑的，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语音舞就会知道律师有多么辛苦。
辛苦，
当时正在思考生涯规划，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当律师，我想要成为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吗？这真的是我的目标吗？那当我在思考人生目的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反复的去做，乐此不疲，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非常兴奋的，那就是吃了。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很爱吃，这是我们家庭的 DNA， 我爸爸就非常爱吃，那我爸爸的爸爸，我的祖父祖母也都是老饕，所以这是在我们协议里的。那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靠着食物来展开我的生涯。那我就在想，我可不能成为一位美食家呢？那美食家到底该怎么当？大家有想过美食家要怎么当吗？
对，这个是一个好问题耶。
对，是不是有什么美食系可以去念就变成美食家，还是有什么美食考试你通过了之后你就变成美食家？好像都不是这样，尤其是跟我受到法律训练来对比，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途径。因为法律的养成是很明确的，律师的养成、司法官养成很明确，你念了法律系，你通过了考试，然后经过实习，你就能够取得那个资格。但是美食家的资格要怎么取得呢？我觉得好像是一条漫长的自我摸索的路。所以我在那个夜晚，我就为我的部落格取名为美食家的自学之路。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篇文章写什么吗？
哦，好像是在写火锅，还是在写我在纽约时报看到的某一个有关辣油，就是辣油在美国开始走红的一个文章，我有点忘记，可能是 either or 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对，
但是你就是不管怎样就写下去了。因为2011年应该算是台湾部落格非常热门的时候，应该不止台湾哦，全世界在2011年那个时候都是部落格非常火红的时候。
没错，那真的是 social media 的非常初期，就是脸书还很初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是把部落格设在 blogger 上面
啊。为什么我刚刚讲到我很喜欢这个部落格的名称？因为十几年后的现在，其实大家都会讲一件事情，说你不开始你就不会变得厉害，就是一个常常会听到的一件事情。但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不会这样想事情，那时候大家可能想的事情是你够厉害你才有资格开始做一件事，对不对？这个整个大家在讨论自媒体的那种转换，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偏保守的，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可以出来写，你很厉害吗？ 你为什么可以出来讲你很厉害嘛、欸、但是现在当然就不会这样想了嘛，现在都觉得说你就是要开始做才会厉害嘛，所以我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完全在预言自媒体走向的一个部落格。
我觉得你这个观察非常棒、欸、的确在十多年前大家会觉得部落客可以当饭吃吗、嗯、那你是不是要接很多业配，可是大家又觉得业配很不真实，嗯，对，只要有业配大家就会质疑你，然后会觉得部落客好像理所当然就是要免费的分享你最真实的感觉，对，所以你非得白天有另外一份工作。这个跟现在小朋友会直接把 YouTuber 当作你的未来的梦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真的差蛮多的哦。你自己本身是学法律的，所以你在写部落格的时候应该对自己要求很高、哦、不能错，然后引经据典全部都要有，哪一个事情应该要引用哪边的，这个论述有没有通，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吗？
我必须说法律的训练影响我很深、欸、我在写部落格文章的时候其实也是秉持的同样的精神在写的、啊、所以一开始还有人以为我是那种大叔，我开始写部落格的时候还是二十几岁的女生嘛，但是就有人以为我是什么中年大叔，就是怎么讲话那么老气啊，因为我常常在写论述嘛，然后常常引经据典，因为我们在法律事务所写任何文件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对，人家质疑你的时候你才能把证据拿出来，
是
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深深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一直到比较后面可能写了要到三四年哦，四五年之后我才比较会去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还有就是 我可以去说我觉得，因为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你不可以讲我觉得，你是谁啊，你要讲法院说，对，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好事，就是让我的文章很可以被挑战，嗯，对，我没有信口开河，对，那二方面是也是一种束缚吧，那真的是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才把我的真正的情感去表达出来，
这个蛮有趣的，我受到的遗毒有点类似但不太一样、嗯、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念书出身的嘛，就是一路念研究所念到博士，所以就是写文章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把它当学术论文
懂，
对，就是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就陷入到那一个框架，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很害怕不小心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被人家骂，但其实没有人要骂你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对，其实在这个自媒体创作者世界里面你是可以很自由的，但是我觉得某程度上这可能反而是我一开始建立的自我风格，
是
的个人风格，就是好像当时部落格的美食文章没有人这样写、嗯、美食它只是一个题目，它只是让我去表达我的想法的一个媒介而已，那 我想要把我对于美食的看法分享出来，所以 这种比较偏向法律论述式的文章可能也是一开始让我跳脱出来的一个原因吧，
是跳脱出来之后、嗯、慢慢的再把自己的血肉加进去
对, 对，比较有自信，
可是因为律师这个工作虽然说如果说上媒体的话，媒体可能就会写什么放弃了律师百万千万年薪、嗯嗯、然后跑过来做美食部落格，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中的一个 slogan 嘛，对不对？
对，
你自己的心路是怎么变化的呢？你真的有觉得说我要抛弃这件事情来做这个吗？
其实当时是觉得超想抛弃的、欸、
超想抛弃、就是、
对，那 我必须说我非常幸运，就是我的家庭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愿意支持我，所以我一开始就想做就去做，我没有什么经济上面的顾虑哦。那这个是我非常幸运一点，我也很感恩哦。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对于律师是不是自己人生的职业很有疑问，因为当时生活不太开心，那很多人都会质疑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外界看都会很羡慕嘛，觉得你好像得到了你所有应该得到的资格，而且都是最高等级的资格，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可是你会不快乐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要做的吗？尤其是这条路其实充满了考试跟读书，
对，
那我刚好是那个比较坐得住适合考试跟读书的小孩，
啊、
然后所以就这样子顺顺的通过了。
这个我觉得它难的地方还有一点是说，怎么讲呢，因为你念法律这件事情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欸、 就是你会你在放弃的时候其实想的可能还会有一个是那种机会成本的那种感觉吧，就是
但是我想的是我就已经都考完这些考试了、嗯、我接下来到底要人生还有什么考试啊，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这种一个考试去完成、啊、然后我就解决了，不是耶、欸、接下来是一条漫漫的人生的长路，或是像茫茫大海一样，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我是要成为事务所合伙人吗？还是说我要去成为大公司的法务长吗？我不知道，我对于这个未来二十年的模样我有点害怕，所以就开始很迷惘，我到底想要做什么。那我才去思考说我人生最大的热情是什么，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是什么。
你有在开始写部落格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到了，或者是说因为你一开始是尝试嘛，所以尝试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对自己有点怀疑，我真的能做吗？或者是做下去之后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我未来可以当饭吃的、嗯、或者是未来的这辈子的目标、嗯、但是总会有一两个关键点是哎，好像真的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我开始去到一些很特殊的场合，就比如说我在201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参加亚洲50最佳餐厅、哦、那个年代其实台湾还不太知道这个榜单，也很多人会批评这种国际性的餐饮评鉴，会觉得啊，你这个就是某某矿泉水赞助的啊，这个又没有用。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个榜单超有影响力的，然后台湾有上榜的餐厅、嗯、其实对于那一间餐厅那一个主厨都是生涯决定性的一个关键。但我在那个榜单的第二年，就是2014年我就去了，然后那一年是陈兰书主厨，当年他在台中开乐木餐厅，那他拿到亚洲最佳女主厨，以及江正成主厨，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来台湾开餐厅，他在新加坡的 Restaurant Andre 那个时候应该是亚洲第六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嗯、排名很前面。那那个时候台湾在国际餐饮的曝光度其实很低，反而是这两位主厨算是当年就站在前面了。去到那个场合，然后发现了这么多的国际交流，然后这么多重要的媒体，然后还有包括也有自媒体像我这样子的人跟很多业者在交流，我就觉得哇，时代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把我看到的跟大家分享、嗯、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取得了很独家的内容嘛。
是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台湾根本没什么媒体去，中央社有去而已，然后我是跟另外一个台视的记者李婉如，当年是要去做一个专题采访，然后他就问我说、欸、要不要一起去，他也想要有一个好像对于美食比较了解的人跟他一起去，所以我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就跟他去了，然后去到现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那就一直到现在，我觉得那一年算是蛮关键的。有两位台湾主厨在亚洲50家餐厅上面有曝光，然后后来江正成主厨在2014年的12月就开了 Raw。
哦、
然后 Raw 就是现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间餐厅嘛，然后后来米其林进来台湾了，那整个台湾的餐饮界跟国际的接轨，还有很多餐饮的人才来到台湾，或者是年轻世代开始浮上台面接班，都是在这几年完成的。那我觉得我刚好参与了这个过程，然后我的很多书写其实都是在见证这个过程。对，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机会让我觉得我的书写好像是蛮有一些意义在里面的。
嗯，
对，
你就感受到说你本来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你现在已经在里面成为了一个 player， 就是是在这个小社群里面，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就好像我加入了这个社群了、嗯、对,
对，
然后我不是主厨，我不是餐厅老板，但是我是一个媒体的身份，然后我可以帮他们说他们的故事，或者是说我观察到了台湾餐饮业的发展，我让对这个世界好奇的人能够更有理解。
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美食家跟厨师啊，跟这个产业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嘛，所以你自学嘛，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已经有感受到说成为一个美食家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
嗯，其实这也是我这两年在探索的事情，美食家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嗯
哦、他具备怎样的工作，他发挥什么功能、
嗯、
那我觉得美食家他必须有某种社会责任，然后他是要负责进行美食的论述的。这些主厨尤其是现代的主厨，他们都很会说，很能表达自己，然后媒体都能够帮他们宣传，但是 有的时候你还是会需要有一个比较聚焦的论述，要有人去把一些事情串起来，如何去发挥这样子的影响力，其实都是我自己一直希望能够做到，然后很战战兢兢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然后对于大家来说，我读是有观点有价值的，是我一直以来做内容很注意的。
因为美食这个它应该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种内容形态哦，就是比方说像我在写文章，如果是旅游的话，可能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写这样，对，然后或者是脑中就浮现一些回忆啊这样。但是你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一边闻味道一边写，或者是一边吃一口一边写不太行嘛，所以我蛮好奇你的创作环境， 你怎么进行这个创作的？
其实我在一边吃饭的时候都会一边记录。
哦，你说抄笔记？
我有笔记，我其实都是记在我的手机上面，我的 Evernote 有好几个不同的笔记本，那每次一家餐厅我就会打开一个 note， 那这个记录就会是我日后回想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它也是让我要去搞清楚我吃了什么嘛，这里面用了什么食材什么调味，然后现场我就可以跟主厨确认一些问题，其实这些细节事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我有做了这些记录，其实我事后去回想那个味道，那个用餐的情境是很有帮助的。
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会一边吃的时候会去想里面用了什么食材跟什么调味， 对不对？你在一开始写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还觉得自学之路刚开始的时候的舌头跟后来的舌头，吃得出来一些以前吃不到的东西吗？
我好像没有去仔细的比较，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会累积一些经验哦。对，就是你看到某一些菜色的样子，你大概可以去猜测它经过哪些烹调的手续，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食材啊，可能是一开始在某一家餐厅第一次吃到，后来越来越多餐厅有用了，那你就越来越能够辨认它出来。比如说像是台湾的原生胡椒马告，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两家餐厅用，但是后来越来越多餐厅用，那你就会知道这个食材，你会辨认出它的味道，然后你会知道这个食材越来越红了。那味觉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用系统性的训练让它变厉害的，侍酒师也是这样子，咖啡师也是这样子，茶也是这样子，他们有很严谨的味觉的风味的系统以及训练的方式。其实美食非常多种类，它不像是单一的葡萄酒或是单一的乌龙茶，所以好像很难去用一个很统一的方式去训练它，但是它变成是你要不断的去累积你的实体的经验，再加上你事后的去查找资料去读书，它是这两种的相辅相成。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很难啊，这个真
的
是一辈子都没办法穷尽啊，对不对？
我刚听你这样讲，我脑中在想的事情是，如果我立志要成为美食家的话，我会希望我一天能够多吃午餐才能够再更多的练习吃到这些东西，否则如果一天只吃三餐，我吃十年都赶不上那些前辈们。
没错，很多人会这样子想，那我曾经也会觉得我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多吃，但是你又会面临到你的身体负荷不了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还在找一个平衡。我也不想要失去健康，我也不想要突然就发胖，就是过了一个点就开始胖到一个回不去的境界，或者是身体还会有其他的毛病出现啊。其实像我有胃食道逆流
哦，因为吃多的关系，
吃太多，你晚上吃饭吃到太晚太饱，然后你回家就睡觉了，其实真的是职业伤害，所以我也在去拿捏那个平衡。
真的耶，你刚才讲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真的很认真的一餐一餐这样吃， 我可能真的会受不了耶。
对，
所以你会不会到一个餐厅里面为了不要让身体太大的伤害，每一道菜就只吃一两口？
我现在没有这样子做，因为我还是想要去享受食物，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厨师的尊重，他们都是很用心的烹调食物给你品尝的，但是可能是自己要调配吧，也许 以前我可以每天晚上都出去吃，但现在可能不行，一个礼拜两三天，可能接下来只剩一个礼拜一天之类的，也不一定。
是是，你自己也做菜吗？
我自己有做，
所以它也算是你在训练美食的一个部分，也不能说训练啦，应该说你会从自己做菜里面也学到或是感受到说美食这件事情。
绝对会，对，当你自己亲手处理食物，你更可以知道食物的状态是什么，你更可以知道怎么样做会好吃。它未必是要用很华美的食材，很复杂的烹调手法，其实一般的家常菜绝对是可以做出让我们很满足的好吃的料理。但是跟餐厅有什么不一样？它有很多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你会更去珍惜餐厅的专业服务，还有餐厅主厨那么高纲的去处理那一些食材烹饪的手续，我觉得你会更加的珍惜餐厅。
对耶，那个自己下去做之后跟去吃别人的东西感觉真的是会不太一样哦。那个有点像是那个电影评论家在评论电影跟自己拍一次电影看看，那个感觉还是会差很多。你自己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说哎，某一个创作者或者是某一个人很适合我去学习的对象，把他当 role model 吗？
有，这个人是叶怡兰老师，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然后我一开始决定离开律师事务所，也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职涯好像是我可以学习的，我很向往。而且我刚好是在我在第二家律师事务所，那个时候我开始写部落格了，然后我就换到另外一家事务所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访谈叶怡兰老师。那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其实是非常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然后他也觉得美食是让他乐此不疲，即便他喝一杯茶都是在工作，他还是非常享受。那我就觉得我好向往哦，我好希望像他一样。所以无形之中他也给我很多鼓励吧，就是觉得说其实有一个前辈是已经做到了，你也可以。
是，嗯。不过我们刚刚有聊到风格这件事情，是在聊写作风格吗？美食家本身有风格你感受得到吗？
我觉得可以先聊一下美食家好了，因为你好像你的脑海里面已经有好多个不同的美食家，可能你平常有追踪其他人，或是你会看某些人的文章。
我其实对于美食家的印象哦，比较有点像是 Netflix 上面那种在谈论去吃餐厅的，或者是到每个地方去然后讨论那个餐厅，然后让那些人去出来讲话的。那个好像是我对于美食家的一个想象。
了解。 对，其实很多人是这一种媒体工作者，他可能是美食记者，也可能是报纸的食评家，杂志的食评家。国外的话有一些大报他会有食评家，像纽约时报、
啊、
那像是法国费加罗报，他也有一个食评家的角色。那这些人呢，因为他一直在评鉴美食，所以也会被认为是美食家。那在台湾的话好像没有这种报纸的食评家，可能是有那种传统知名的美食记者，那或者是写饮食书籍的作者，可能他比较属于作家的范畴，像是焦桐老师、蔡珠儿老师、韩良义老师等等的。那像我这样子是从自媒体出身的人，要怎么样可以去符合那个美食家的定义呢？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那我觉得一份工作是只要它可以为你带来支撑生活收入，它可以成为你的工作。那所以美食家如果要成为我的工作，其实某程度上我是要创业。
了解了解。
对，
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框架哦，因为随着时代在演进，然后科技不一样，媒体的形态不一样，所以去对于一个做媒体的方式也会完全的不太一样嘛。
对，没错。那当然讲到风格，一定也有某些美食家比较擅长某一种，比如说小吃哦、对，或者是他其实是厨艺很高明，他比较擅长下厨。有的人他是待在厨房里的，有的人是一直在外面吃饭的。那有的人呢，他是擅长小吃类的，有的人是擅长餐厅类的、那有的人是擅长异国美食，有的人可能是擅长传统中菜等等的、那这个他可以再去细分啦、
是，
对。那像我的话，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好像吃比较多那一种西式的 fine dining 餐厅、
是、哦、
那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在观察亚洲五十最佳餐厅或是米其林这种餐饮评鉴的关系，而且这几年台湾开了很多，然后跟台湾这些餐厅交流的海外餐厅也大多是属于这种类型，所以我才会好像书写或者是其他的内容都是跟这一类餐厅有关
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对，这个才聊了20分钟，我现在肚子已经饿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我们会请栗子来分享更多他的创作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美食家 Liz 高晴雯，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是此刻表达自我的方式，也是未来回顾自我的记录。
我们刚聊到说美食家这件事情，从之前的媒体到现在所谓的新媒体，因为你其实在身兼两件事情，因为你第一方面你是一个在新媒体上面的创作者，另外一方面你希望你自己成为一个美食家，那当然你没有选择旧的路，比方说你不是一直是，我也不太确定旧的路是什么，当作家什么先开始，你是从部落格开始嘛，所以你也做了 YouTube 影片，也做了 Podcast， 就我的感觉，因为我听你的 Podcast 跟看你的 YouTube，就是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讲食物，你有从这里面找到一个什么你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还在试吗？
我觉得其实是我必须要不断的进化，我才能跟得上媒体的发展。我当然也可以一直写部落格啊，我就继续有部落格跟在脸书或 IG 上面经营社群啊，这个是还是最传统的方式吧，已经可以用传统来形容这种方式了。但是我觉得媒体的生态变得很快，那与其说是我在找创作方式，还不如说是我在找自媒体生存的方式，就是我是在跟着这个时代去变化的。 Podcast 其实是我自己突然很想做，那是因为我也是差不多2019吧开始有收听 podcast 的习惯，或者是我会把 YouTube 当做 podcast 来听、然后听久了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尝试这一种表达的方式，在写文章之外，我觉得应该我的美食内容其实是可以用聊的或是用口说的方式来做的，那我就是也是突然就开始了这样，那是20205月开始的、那做到现在也超过200集了。
对啊，你那个更新速度之快的耶
我们有一年多的时间是非常规律的，一周两集在更新这样，所以累积的速度蛮快的。那不过最近就遇到一个 podcast 要怎么跟 YouTube 整合的问题，所以就 podcast 的访谈的部分我们有先放缓了一下、对，那所以就要谈到 YouTube 嘛。那 YouTube 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自媒体发展到现在我必须要面对的，因为 YouTube 才是有最明确的流量跟最明确的商业模式。 Podcast 其实没有明确的导流，我想
是
对，你做了这么久你也知道，
是是，你讲出我的心酸史
大家一起心酸啦。对，那我也是做了一段时间发现 Podcast 我有没有在社群导流根本没差、那然后就是广告的部分也就是相当的佛系嘛，就是你要嘛你就是很大咖，有人会一直来找你，可是大咖就是那几个，那你没有到那个地位，其实就是可能要很积极的去寻找，或者是等待有缘人上门啊。对，那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商业模式。那所以YouTube 它有很明确的广告分润机制，它比起 Meta 旗下的两个平台
哇，你居然直接讲 beta 这个词，这个恨意我完全直接穿破脑筋。
你有感受到哦？
有感受到，有感受到。
它比起 meta 又大方很多。你在 meta 上面，脸书或 IG 进行很多的创作，你取得回馈的方式是很间接的。
嗯，
就是你得到很多赞，然后呢，现在连赞都不太好拿了嘛，对不对？
对
对，那你还是要很积极的去找业配的机会，或者是其他的赚取收入的方式。自媒体走到现在加入 YouTube， 我都觉得我已经算晚了，对，我已经算晚了，但是我觉得也不算太晚，因为我加入部落格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做了，我加入 Podcast 的时候也有 很多人做了，但是我都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我的忠实的群众基础。那 我觉得我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而且很可能我在 YouTube 上面做的内容是一个蓝海，因为还没有人做这一种
不吃东西的美食。
不吃东西的美食，现在还是有吃啦。我们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内容去进行啦。对，但是我们会想要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来制作美食的 YouTube。
是因为 YouTube 的成长，我自己的观察啦，因为台湾的 YouTube 发展其实比美国大概晚了四五年嘛。
是，
所以美国一开始的 YouTube 其实也都是比较娱乐性质、生活性质的居多，但是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专业性质的其实是整个就爆上来了，
是。
对，那尤其是那种你可以跟 Google 一起搜寻，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搜寻平台出来的嘛。
是，
所以我蛮好奇想知道说，你做了这半年之后，你在 YouTube 上面你有感受到跟以前做内容不同的地方吗？像是本来可能只能透过照片，你现在是一个影片，本来你只能是文字配照片，你现在可以是一个有逻辑的影片，那种传达美食的方法，你会有感受到很大的不同，或是观众的回馈吗？
很不同。那首先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上镜头，然后不是那么会讲话的人，我不觉得我口条很好，或者是讲话很有趣。但是 YouTube 其实很吃那种个人的特质，对不对？
对，
是很像那个表演性质很强，所以我一开始是很痛苦的，因为我就是很呆，很像木头一样在那边念稿，然后再加上写脚本这件事情又跟写文章完全不一样。写脚本是你要用轻松的口吻、白话的口吻去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你不需要什么华丽的修辞，就是看文章的时候可能你还会需要一点修辞啊，那种比喻啊，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可是这样子的文章直接放到脚本里面超级怪。我曾经有想要把我写过的文章截取一些内容就直接做成 YouTube 的脚本，但是完全不 OK， 就是超级怪，所以我要重新去学习书写脚本的方式，就是用 YouTube 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那又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从来没有写过那么白话的文章，所以我是要二刀流啦，就是 我还是有在写文章嘛，所以 我也不能完全转成白话，但是当我要写 YouTube 脚本的时候，我就是要用非常白话像跟人聊天的方式去讲。但现在是希望我写脚本的时间能够慢慢省下来，我可以用大纲的方式就好了，然后我只要了解我想讲的，然后用我自己话讲出来，是不是会更好？所以我必须要训练自己这个能力，
要脱离那个读稿机的束缚。
对，要脱离读稿机。现在有开始了，有开始，最近的影片有比较多是这种类型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没办法一蹴可及。我还蛮庆幸的是我中间有做了 podcast， 因为就连 podcast 一开始也是非常生硬，
受不了自己的声音吗？
对，就是受不了自己的声音，然后受不了自己讲话的语调，然后还有访问的节奏很差，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么尴尬，然后这么不会聊天。就是其实中间也是 Podcast 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还有自我的觉察吧。如果没有中间 Podcast 这一段，我觉得我在 YouTube 会更痛苦。
哇，这我刚刚在听的这一段是自媒体的自学之路耶。
真的耶，可以这么说。
真的，因为其实我在这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栗子就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我自己对于美食的想象哦，就是可能比较大众一点，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想象，就觉得说食物就是以前就是要好吃，闻起来要好闻，对不对？那现在呢，以前我可能还不是很重视 好不好看，像我自己煮菜是绝对不摆盘的这样。但是现在这个 IG 啦，这个 YouTube 这各种影片这样子传来传去，好像有的时候变成好不好看比好不好吃好不好闻都还要更重要的那种感觉了。这种类型的媒体不管怎么样，比方说像我出去旅游啦，我还有照片嘛，对不对？我还可以看到，我影片我也可以看到，但是食物到最后其实在媒体上面的呈现只剩下文字跟图像，就是鼻子跟嘴巴好像进不去这个范畴里面。你在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或心力去把这个呈现出来？
我觉得做媒体其实大同小异啦，就是还是要让人可以进入那个情境。那以前只有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以靠描写去让大家去想象那个味道是什么。那我自己的话，我当然也有拍照啊，所以我也有照片的记录，然后我现场做笔记，所以 我可以去回想那个食物的滋味，然后我再用文字的修辞去把它形容出来。那当然书写这方面也是有参考一些人的作品，然后还有去想象说我怎么去形容才不会无聊，才不会千篇一律，不是每一个都是软嫩，不是每一个都是鲜美哦，要怎么样去形容食物，这个是写作上面的一些技巧。那到了 Podcast 跟 YouTube， 我觉得 Podcast 其实并没有太多去聊美食本身，我聊的很多是美食背后的故事。那像我们有一个访谈的单元，就是主厨的诞生，我去访问每一位主厨，他怎么成为一位主厨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中间受过哪些磨练，然后为什么想要当主厨，还有他假设他自己开餐厅，他开餐厅遇到哪些困难，其实某程度上也有点像是那种创业者的分享。
是，
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一种一个行业的mega，一个行业怎么开始的，还蛮有兴趣的。
对
对对，那其实这个就很适合用访谈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一聊欲罢不能，原本两个小时聊了三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分三集播，没关系，那就三集播上中下，我的听众照样听。对，那其实这个也是做自媒体很自由的一个部分。对
对，
那 YouTube 的话，我们一开始餐厅是比较属于在棚内讲解的方式，那我觉得的确它比较没有办法让观众有临场感，所以我现在也调整成餐厅实拍。但是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自己还是要习惯，因为就是在餐厅里面对着一个镜头讲话，你知道以前我就是很瞧不起那种吃播主，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这样真的是超可耻超怂，这样真的是很没水准，这样干扰别人吃饭。但是那是几年前哦，那大概是五年前吧。可是现在进入 YouTube 世界，我就觉得好吧，这是一个 karma， 就是一个宿命啊，就是现在轮到我了。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也比较理解了，就是对于 YouTuber 这个身份也比较理解了。可是我还是要去克服那种大家在看我，或者是我很引人注目，
你要自备一个光照。
我很想，我很想，对，我要怎么样拍才不会太突兀，才不会太让人意识到我，或是我自己意识到我自己。对，
是
把那个自然用餐的感觉呈现出来，是我现在在挑战的。
我这样听下来，我真的觉得你要挑战的事情很多欸。对啊，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又做一个自己的个人品牌，但是其实你也有一个想要做的独立品牌，然后你有各种平台在这里面。我其实蛮好奇你时间怎么管理的，这应该是所有创作者甚至创业者都会碰到的一个自己的难关，对不对？
是，我每一个礼拜都有固定该开的会，都有固定要交的功课。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排行程的人，我就排下去，好，那我就一直照着做，这个我可以，我就按表操课，这个我可以。那现在除了媒体内容哦 Podcast、 YouTube 跟写作现在比较少了，那同时还有电商嘛，这几件事情通常都就是占据了我的礼拜一到礼拜三。
哇，你三天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浓缩的完成啊。
这就是最主要的工作，我必须，对，我可以讲啊，就是我礼拜一早上我会先写电商文案，然后我下午会处理 Podcast 的餐饮周报的讲稿，对，然后晚上如果还有时间，我再处理礼拜三录影 YouTube 的东西，然后礼拜二就是早上要录音，然后下午要开电商的会议， 然后晚上的话通常就是要准备礼拜三 YouTube 录影的东西。然后因为现在 YouTube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所以我礼拜三就是几乎一整天我都会花在这上面，上午就是继续准备录影，然后下午就录影，然后再跟团队开会，然后
哇塞哇塞
礼拜四礼拜五就可以有比较多弹性，那如果我要开什么会议或是跟什么人碰面哦，然后或者是还是有一些餐厅的邀约等等的哦，那我就会在这两天进行，然后还是要有去健身房运动的时间，所以还是会有一个早上去。然后周末的话其实也都常常是要处理工作啦，那种可能是电商的商品的摄影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资料要阅读啦等等的，对，就是大概工作的分配是这样。不过中间其实经过蛮多调整的，因为有一度也是觉得自己撑不下去，
撑不下去
还是要调整，然后作息要规律，就是你真的要有健康的身体，充足的睡眠，稳定的睡眠，然后你可以早上起来就很有精神开始处理一整天的工作。
各位听众，身为一个创作者要做的事情都听到了吗？真的很辛苦。我刚这样听下来我想说对，因为我一边在听一边想说因为有部落格，然后有 podcast， 然后有 YouTube， 然后还要吃东西，因为美食家自学之路还是要做，对，然后也要有电商，真的是很多很多事情。节目最后我想栗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或者是你这个美食家这条路上面能够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美食背后的意义，它不管是一个人的故事还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还是这个食物它是怎么做成的，我觉得这背后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挖掘，那它也有很多知识在里面，然后它也有很多情感在里面。我觉得食物真的是大家很有共鸣的一件事它可以用各种面向去分析，它可以有很多感情的，比如讲到家人，那就食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那但是食物又有很多科学在里面，烹调的过程，比如说梅纳反应，它也是一个科学的知识。那当然它也有历史文化的面向在里面，所以就看你想要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它，它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入口，然后你进去之后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然后我只是提供其中一些探索的面向。
哇，真的栗子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么多我相信所有人在听的人应该现在胃酸都在分泌
肚子饿了
对啊，谢谢你今天来，
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什么是美食家？要如何才能成为美食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是相当深刻的意义。一个创作者对于自己的要求，虚心地面对这世界的挑战，对内对外，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自觉，才能够慢慢走出这片天。听栗子聊起他从写作到录音，然后制作影片，一路走来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以及观察自己在不同媒体中所擅长的优点和比较难克服的劣势，一一分析后调整，然后继续成长前进。聊着聊着，不自觉也让我肃然起敬了起来。看来这条美食家的自学之路，最难的不是这个世界如何看待美食家，而是栗子自己强大的内心，不断地接受自己的挑战。这条崎岖道路啊，高要求，反复自省，但却乐观，把挫折当作前进的养分。如果真有一本教科书写下这条路，可能会把很多人吓跑，但同时我相信这也会是很多人尊敬想要尝试的一条走向伟大航道的路线。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